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面的一卷啊。那四卷福音书都是讲到耶稣啊，耶稣的生平。那你说为什么要四卷？四卷因为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啊，四个不同的角度。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一部分，那我就把前面的部分很快的复习一下哈。我们讲了什么啊？刚开始讲到耶稣啊，耶稣他受洗啊。那右边这个人叫做是谁啊？这叫做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就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神差施洗约翰来啊，先传道啊，带领人来认识耶稣啊，
悔改
啊，认识耶稣。那后来耶稣就到他这边来受洗，受洗之后，你看上面有一只鸽子啊，降在耶稣身上，那是圣灵啊。那耶稣就被圣灵充满，那时候就开始了耶稣在这个地上他三年半的公开的传道啊。他公开传道三年半之后呢，就被钉十字架啊。好，那前面有三十年他都是隐藏在他的家乡啊，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哦，他公开出来传道之后就做了哪些事啊？这样这个就是他医病啊。医病赶鬼传道啊，那很多人就得病得到医治。那但是接下来他又碰到一些冲突啊。好，这个左边两个是他的门徒啦啊，门徒这个肚子饿了，经过一个麦田啊，就掐起麦穗来吃啊。啊，这个当时在当时是可以的，只是那个时间点啊，当时不太对，因为那天叫做安息日，安息日是礼拜六了啊。那礼拜六呢，照他们的规定啊，摩西的律法上面的规定，礼拜六不能做什么事啊，只能敬拜神啊，什么事都不能做。那右边这两个人是谁啊？这两个人叫做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界人士，他们是哇特别虔诚的啊。那他们看到门徒在掐麦穗，他就问耶稣啊，他说：“哎，看呐、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啊 ，OK， 哇，所以这时候就开始跟耶稣有产生摩擦跟冲突了，因为耶稣的一些教导啊，跟他一些做法，跟他们的本来的一些传统观念啊，非常不一样。那右边这两个人，他们又是这个自认为非常虔诚的人，好，哎，所以后来逼迫耶稣最厉害的都是这个宗教界的人士，好，好，那接着耶稣就设立十二个使徒，哈，在门徒当中他挑选了十二个人，哈，那这十二个人是怎么样？要常跟他自己同在，哈，然后呢，他训练他们要出去传道。然后给他们权柄赶鬼啊，好，这十二个人叫十二个使徒。所以后来主耶稣你看到他传道啊，有时候他都不张扬出去啊，他不需要让很多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的重心就是在训练这身边的这些门徒啊。这些门徒在他离开世界之后啊，他们要开始要改变这个天下的啊。好，那后来他也讲到说，他们所传的是什么呢？传的是这个道的这个性质啊。他就举了用一些比喻来形容，像一个人出去撒种，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 The word， 神的话。好，那他讲到说，你们将来出去撒种的话，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会碰到四种新土，有四种不同的人，对于你所传的神的话会有四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是撒在好像种子撒在路旁，这个很快的就被飞鸟这个吃掉了，这个就是对于神的话完全没有反应，因为这个路太硬了，心很硬。第二个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这种人呢就是说，哎呀，一下气氛很好，哎呀，很好，不错啊。可是碰到一些考验，碰到一些逼迫之后，哎呀，我不要信了啊，信不下去啊，因为这个他这个底下没有这个没有深的土啊，没有根，所以他就碰到太阳一晒啊就死掉了。第三个是撒在荆棘里面的啊，就是啊，我相信哦，信耶稣啊，很好很好啊，然后我也去教会聚会。但是呢，问题是这些养分啊，这个养分都被荆棘啊吸收掉了，就是说他心里想太多这个世界上别的事情了啊，神的道呢，神的话在他里面没有空间，所以长结不出果子来啊。那第四种是真正的好土，然后这种好土啊，神的话撒在他心里面啊，哎呀，他就很欢喜接受了之后，而且呢啊，忍耐的结实，让这个神的话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啊。所以他说神的话啊，我们撒出去都是一样的，但是会落在不同的心土里面。所以啊，我们今天有的人对神的话会有这样反应，有的人会有那种反应啊。主耶稣就说这是因为有四种不同的心土。后来他就开始训练门徒啊，关于信心啊，门徒对他要有信心啊。所以左边这个图呢，是有一次他们就过海啊，就这个大风浪啊，门徒吓得要死啊！啊，主啊， 我们要死了，你不顾我们吗？主耶稣就站起来啊，斥责风浪，风浪就平息了。那我们就讲到说，主耶稣就斥责他们，责备这门徒啊，没有信心啊。那好了，那所以是什么叫做信心啊？哎呀，信心，我们之前有就是讨论这个题目啊。信心不是什么，不是一种感觉。哎呀，我今天信心很大，我明天呢，哎呀，信心突然消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信心不是感觉啊，信心有对象。第一个，信什么？信神的话。神若对我们一说话，我们要相信啊，我们相信，这个叫做信心啊。那神对我们说什么？说什么话啊？当我读圣经的时候，这圣经上都是白纸黑字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在祷告啊，啊，主啊，你认真的读啊，默想啊，突然有一句话跳出来了，你知道说那是神在亲自对你说话。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就这样子啊，我去参加一场聚会啊，觉得哎呀挺不错的，对圣经很有兴趣啊。后来就借了一本圣经回来啊，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很年轻啊。那借了一本圣经回来，就每天读一点，每天读一点。后来有一个老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你说读的都懂吗？”我说：“可以啊，不过它里面在讲什么意思，我不一定真正的了解啊。”他就告诉我说：“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都是神的话啊。那你如果就算你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啊，你去读都读不懂啊。你好像表面上懂，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懂。”啊，一定要上帝亲自开启你的里面的心啊，你才能够真正读懂。那怎么样能够真正读懂呢？他说你要祷告啊，你祷告让神来开启你的心，你就才能够真正读懂。那我说我不会祷告，他说好，那我教你怎么祷告好了。上帝啊，求你赐给我一句我现在最需要的话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就回到房间去了，我就这样祷告啊。好，祷告完眼睛一张开来看，哇，第一眼看到是什么？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哇，我那时候想，怎么搞的？我读了这句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信他从我的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读到这句话，突然我发现我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枯干啊！怎么这么灵啊？啊，那时候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刚好凑巧哈、啊？凑巧那、啊，所以我就继续读下去了。读了一下子又没有什么感觉哈、啊，我想说再试一试看看。我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生气哈、啊，求你再赐给我一句我现在最需要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这时候眼睛一打开，看到，他上面说那差我来的，那差遣我来的啊、哦，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耶稣说的，耶稣说他天父才拿到地上来，一直与他同在啊、哦，因为他常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情。那我想说这句话跟我什么关系啊？啊、哦，这耶稣嘛啊、哦。那我再读第二次，读第三次。啊，就这样。当我们这个读神的话啊，反复读的时候，突然它会跳出来啊。那时候好像神就突然在里面有一个人，有个声音在里面告诉我说：“哈，那差遣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说：“你来到美国啊，在里面念书啊，是我差遣你来的啊，不是你比较厉害啊，不是你功课比较好啊，在我班上我功课也不算最好啊，但是我那时候申请的学校还不错啊。”他说：“不是你比较厉害，不是你这个运气好。”他说是我差遣你来的。他说我没有撇下你独自在这里，因为你常常做我所喜悦的事。我那时候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出国的啊，那我们家族里面我也算第一个了，所以我在那边可以说就是一个人啊，没有什么这个认识的在身边。那但是我不觉得孤单啊，我觉得我还很 enjoy。但是那时候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突然发现我里面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孤单是我自己不知道的。他说我没有撇下你独自在这里啊，因为你常做我所喜悦的事情啊。那时候我跟我室友之间有一些摩擦跟冲突，那没有人知道了，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也是这个人际关系哈、啊，这个不太会处理哈、啊，所以跟人家会有一些冲突。那时候心里头有一些沮丧啊，但是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就想说，我就算了啊，不要在意啊，原谅别人，因为我们背景不一样啊。但是那时候神让我知道是说这些事情他都看见，而且呢他很喜悦我不跟人家介意啊、哦、选择原谅别人啊、选择原谅那些冒犯你的人。哎呀，那时候我好像有人把这话跟我一讲之后，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我吓一跳，我说哇塞，真的有上帝，而且上帝会借着圣经对我说话。哇，那时候我就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乐，很大的一个安慰啊，在我的里面，我就在 在整个房小房间里面绕来绕去坐不下来。我说怎么会真的有啊？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上帝，而且他会对人说话，透过圣经对人说话？所以从那天开始啊，我就发觉有一个好像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以前我知道就是世界上啊，我们是得凡事得靠自己啊，没有人帮你的啊，只有自己靠自己。从那天开始，我就发现说，哎呀，有一位上帝，而且那上帝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大。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我要来认识他，因为他那样爱我。我发现，我知道说，一刹那之间，我知道突然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现在活在世上是为什么？一刹那之间，我突然发现，世界上最认识我的不是我自己，是神。世界上最爱我的呢，不是我父母亲，是神。啊，因为父母亲虽然爱我，我现在远在美国，他们也没办法帮我什么忙啊。那我也本来以为我自己都很坚强啊，可是我那时候等读到神的话，我才知道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孤单，还有呢，很深的一个枯干啊，是神他可以自己满足我。所以从那天开始啊，我读圣经就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了啊。每次读之前都要先祷告啊，然后祷告求神开启我啊。当然了，我刚刚那个例子啊，不适用于每个人，因为这个。很多人他们不建议说你祷告完眼睛一张开，第一眼看到就是什么啊？但是神也用这种方式来救我啊。那总而言之呢，后来我再用这种方式读圣经的时候，神就没有感觉了。神就告诉我说了啊，他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啊。他说你读圣经要按部就班，一天一天，每天这样按部就班。然后当我最需要的时候，神就自动会向我说话啊。好，所以呢。我现在讲这些是要讲什么呢？解释这个信心啊、哦。我们要向神有信心。这个我们信心有对象，就是要信神啊、哦。信什么神？信神的什么？信神的话。他对我们一说话，我们相信。所以后来我们一生当中，我就经过很多事情了。神一对我说话，我马上就安息了，我就平静了。然后呢，在信心当中，神就让那些事情一件一件的按着他所说的话成就啊、哦。好，所以那时候我们。主耶稣本来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他既然对门徒说渡过去，所以他就会负责，所以门徒应该要相信神的话。第二个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相信神的所事。圣经里面很多白纸黑字，你也许读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呢，虽然你没有感觉，但是你渐渐的你还是累积出来一些对神的知识，你会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会发现神是一位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啊。好，人家说你得了 cancer 啊，医生都医不好，但是神可以医啊，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我太太得了六个癌症了，末期癌症了，九个月之后就好了啊。为什么呢？神是全能的神啊，神是慈爱的神。当这个世界都不接纳你的时候，神还是接纳你啊。当你觉得好像被撇弃啊，无依无助的时候，神还是敞开双手接纳你啊。他比我们的父母亲还更爱我们啊。然后呢，他是智慧的神，他不会误事了。你说哎呀神啊，我这事情很急耶，你不赶快处理的话我完蛋了。神说我最聪明啊，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做啊。所以要对神的智慧要有信心，还有他是信实的，他说话一定算话，他是公义的，他会为那些受冤的人啊伸冤啊。也许你甚至于你在这辈子没看到，你也会看到神是公义的神啊。好，所以我们对于神要有信心啊，这个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一些功课。后来我们又看到主耶稣赶出一个人身上有几千个鬼啊，这个在住在坟墓里面啊，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结果后来呢，这些鬼啊就跑出来了，附在猪的里面，就两千只猪啊，冲到悬崖下面去淹死了啊。结果呢，这些事情轰动那个地方的人呢，看到这个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了。一点都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损失了两千头猪，所以人呢，人宝贵的是那些财产，但是神宝贵的是一个灵魂啊。所以神的观念跟人的观念非常不一样，他愿意为着这一个人，在住在坟墓当中，一个在人看来是一个疯子啊，没有希望的一个人，他愿意过海来拯救他，甚至于牺牲两千头猪啊。他从这件事情上头让我们看见。神的观念跟人的观念何等的不一样啊！好，那后来今天我们就开始看新的了啊。以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讲新的啊。好，今天我们是读哪里呢？我们读第六章了啊，第六章。 那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啊，那耶稣离开那里呢，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耶稣离开哪里啊？离开那个叫做加百农，上面就是左边那个地图呢，就是当时这个就是现在巴勒斯坦，北边那个地方就是有个地方叫加利利，旁边有个蓝色的就是加利利海。好，主耶稣传道多半在那个地方，虽然他只在那个地方，但是后来这个效果很大，传扬到全世界了。好，他从那个地方离开，来到自己的家乡，他自己的家乡叫拿撒勒，也在加利利的境内，不在湖边，在内陆。好，他自从这个公开传道之后，他多半在外面奔波。那这次呢，他又回去看一看，看看之后，这个下面这个图是现在的拿撒勒，人口还不少，但是当时是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村庄，很小很小的一个村庄，这个而且还不被看重，不被看重。好，耶稣从那里出来，所以人家对他都不是很尊重。好 ，anyway， 他现在回到这个拿撒勒了，到了安息日啊，他们安息日都在聚会嘛，像我们今天礼拜天聚会一样。他就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原文是因他跌倒。你看英文是叫做什么？ They took offense at him， 他们被他得罪了，被耶稣得罪，被耶稣冒犯。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耶稣他说了，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哎，他们这些人想说，啊，他还讲道，哎，然后还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权柄啊，这么大的神迹，这怎么可能呢？然后这个我们是从小看他长大的嘛，有一些先知啦，或者说有一些人在外面很有名啦，回到自己的家乡不被重视，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多看清楚他过去的一些弱点，所以呢他们觉得说，哎，你现在有名在外面，我们都知道认识你啦，那时候都晓得做了一些什么坏事都知道。耶稣不是说之前做了什么坏事他们知道，因为耶稣从小他说神在他身上的这个智慧跟身量一天比一天加增，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也一天比一天加增，所以耶稣从小到大人对他是非常的这个赞赏的，而且是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但是问题是说，他虽然在家乡里面一直都是循规蹈矩，很乖啊，然后而且呢品德很好，但是呢跟他现在出去传道啊，医病赶鬼啊，还是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所以他们很难接受啊，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所以他们因着他就跌倒了，信不来。那结果呢，耶稣在那里就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们。然后耶稣呢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这个故事让人家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你想说，哎呀，上帝，耶稣如果是上帝，他应该是全能啊，你管人信不信你应该要呼风唤雨，应该都是没问题啊，怎么搞的人家不信你就不能行什么神迹，这不是太逊了吗？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些原则，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事情，神是全能没有错，但是有些事情会拦阻他做事。你看下面这个图啊，这是一些瓶子，对不对？都瓶口打开了，像圣经有一句话，他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神的祝福跟恩典是无限的，我们嘴巴张得越大，他就可以越多的充满我们。所以他说，你不要嘴巴张一点点，然后有时候去看医生啊，医生看你咬说嘴巴张开大一点，啊啊啊啊，大一点啊啊，要嘴巴张大一点，他才能够检查，对不对？那今天有神要把祝福要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嘴巴也要张大，不要这么小小的一点点。他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下面这个图呢是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器皿，像一个瓶子，空的瓶子。今天神呢要把他的恩典跟祝福啊倾倒下来啊，要充满我们里面，对不对？那有人瓶子比较大，有人瓶子比较小，瓶子大的可以装得多，瓶子小的就装得比较少，跟我们的胃口有关系。 那神的恩典跟祝福是什么啊？喜乐、平安啊！你缺乏喜乐，缺乏平安，神愿意赐给我们医治啊！啊，你身上有病，神愿意医治你。还有呢，神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啊！其他有很多啦啊！你缺乏智慧，神要赐给你智慧。你觉得没有被爱，神要把爱充满你啊！啊，这些很多啊，你需要能力，神要赐给你能力。工作上需要一些问题，需要一些突破，神给你突破啊！啊，需要指引，神给你指引。但这些都不错了，都很好。但最大的一个祝福是什么？是神的自己，他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啊，就是圣灵啊，他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今天呢、啊，你跟一个人交往，哇，这个人是这个豪门哦、啊，这个是什么富二代还是怎么样？家里很有钱啊。好，那他你跟他交往，他送你很多东西啊。哎呀，你就好多东西好宝贵啊。然后后来。他下次跟你约会说：“哎，我有东西要送你。”啊，你不用来了，你把东西这个给我就好了。你人不需要到，无所谓。我比较在乎的是你送了我什么东西啊？神给我们有很多的祝福跟恩典，但是呢，他在乎的是我们最爱的是他的自己啊。如果我们只爱他的祝福跟恩典，就像刚才那个女孩子一样，哎呀，你东西送给我就好，人不必出现了。但是有的人是说，你东西不给我没有关系，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但是我喜欢跟你在一起。你跟我在一起，我就心里就充满了喜乐，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神要我们向着他的心是这样的心啊，神也真的是可以这样的满足我们啊，所以他愿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那怎么样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呢？我们向他祷告说：“神啊，我接纳你啊，求你进到我里面来，住在我的里面，永远与我同在。”哎呀，神非常喜欢听我们这样的邀请，所以当我们接纳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自己就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祝福啊！好，但是什么东西可以让神的这一大堆祝福进不来呢？就右边这个，对不对啊？什么？要有个瓶盖塞住了啊！所以瓶盖塞住之后，外面再大的这个东西祝福啊，都进不来，一滴都进不来。这瓶盖是什么？就是不信，就是不信，不相信啊！你说的再好，说的这个天花乱坠，我不相信啊！你不相信神就走开了啊，所以那个耶稣就很惊讶，耶稣愿意在他的家乡里面行神迹啊，但是他们不信啊，不信，他们说啊，别人说我还相信这个你是耶稣啊，耶稣我从小看你长大的，怎么可能是你呢？不相信啊，不信，所以他耶稣诧异他们不信，他就不能在他们当中行什么神迹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向着神有个不信的这个心态的话。神也不能做什么啊！你就觉得说啊，我这问题太大了啊，这个连上帝都不能解决了。你这样想的话，上帝就不解决了啊！你说，虽然问题再大，上帝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可以解决，我相信啊。你这个信心神喜欢啊。还有呢，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拒绝我了，上帝也不会要我了。你这是不信的心啊！但是你知道说，上帝他愿意敞开双手接纳你啊，虽然你在失败啊。虽然你在好像是在软弱，但是神还是愿意接纳你，相信对神的爱有信心，神就会向你显现啊。好，这个不信会拦阻这些祝福进到这个瓶子里面来。还有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瓶子里面本来已经有塞满了很多东西啊，被其他东西充满之后啊，这个神的祝福也进不来啊。所以有的人呢、啊。哎呀，我生活很好啊，然后有神没有神对我来说没有差了，我已经过得很平安了。这就是我里面被太多东西充满了，所以没有空间给神啊，神啊、拜拜啊！以后也许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需要你，但是这个今天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过得很好，不需要你啊。我信了耶稣，如果说这个事不能做，那个事不能做，那我不要信啊。这个就是说里面被很多东西充满了，我想要掌控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要神来干涉啊！这个就是被东西别的东西充满了。那这个就是虽然我相信有神啊，啊但是神不要 don't bother me 哈、啊，不要管我啊！这就是被其他东西充满啊。好，但是神要寻找那些向着他敞开的器皿，他愿意把他自己丰富的充满啊。好，所以呢，这个是刚才那个小小的一个故事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啊。接下来啊。耶稣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啊，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啊，制服污鬼，而且嘱咐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腰带里呢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好，现在耶稣啊开始要派这些门徒啊12个门徒出去实习了，他已经跟他们先在一起一段时间了啊，那要派他们出去实习，所以他就给他们一些吩咐啊。什么吩咐啊？叫他们说出去的时候啊，不要带食物跟口袋，口袋里面也是装食物的东西了，食物是啊，就是一些东西啊。你出去总要吃东西嘛，对不对啊？带一些东西，腰带里面不要带钱啊，不要带钱包啊，信用卡也不要带啊，什么都不要带。哇，那不要带的话，我怎么办？到外面这个我吃什么啊？他说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带穿两件褂子，衣服都换洗了，衣服也不用带了啊，这些都不用啊。那这不是很危险吗？哦，出去的话饿肚子怎么办？那神在耶稣在这里啊，就是要训练他们的信心啊。一个人要跟随神、服侍神，你要让神有信心。信心，刚刚说信什么？信神的话，因为神既然差遣他们出去，神就会负责啊。耶稣既然叫他们不要带，他就相信啊，神就会负责啊。那结果呢？他说又对他们说啊，你们无论到何处啊，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啊，当时的人就是这样子，他们没有什么客店、旅馆，当地人会招待他们啊，所以你进去的话，你就吃他们的啊，然后直到离开那个地方，任何何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呢，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啊。你们去到那边了，不要今天住这一家，明天住另外一家啊，就从头到尾住同一家就好了啊，这样问题比较单纯啊。不要说今天住一下，哎呀，这家东西，口味吃不惯，换另外一家，因为那家好像这个吃的伙食比较好啊，不要这样子啊。神的仆人哈，就是你就是按专心的哈住下来，然后呢，在当中就是专心的传道，不要跟见异思迁啊。然后呢，如果他们都不接待你的话，就离开那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啊。这是当时的一个习惯了，当时的虔诚的犹太人哈。在离开一座这个外邦人的城市啊，就是说非犹太人的城市的时候，那他们会抖下脚上的尘土，表示跟这个外邦的这个习俗隔绝。那时候外邦有很多这种拜伤风败俗的一些事情啊，他说也避免将外邦的污秽带回家乡啊，这是当时的一些习俗。所以耶稣说，你们可以同样的做法啊，他们如果不接待你，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好，门徒就出去传道了，叫人悔改。好，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就治好了他们。哇，他们就发现，诶，真的，有用哦，照主耶稣所做的，果然鬼被赶出去了，好，病人被医好了。那所以他们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传道，第二个是赶鬼，第三个是医治病人。好，就是当时门徒所做的三件事情。今天传道人是不是这样做啊？今天还是有这样的做法啊。左边这个人啊，这个叫做张伯利啊，他是一个六四的名誉人士啊，他是名誉人士之一，叫张伯利啊，他现在是基督徒了啊，当时不是啊，他是当年啊21位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那个主要的通缉犯之一啊，他是名誉的领袖啊。那当时他在逃命的时候啊，他就逃到中苏边境的一个小村，在今天中国东北黑龙江那一带啊。那他就发现收留他的是一位基督徒，是一位老太太啊。他就很奇怪说，怎么会在那偏远的地方呢也会有基督徒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两位啊，这个在河南刚刚信主一年的姐妹，他们这两位姐妹啊，在祷告当中啊，圣灵就引导他们北上去传道。那教会呢就差派他们出去啊，那只买了单程的车票，当时这个叫做移民宣教，就是边走边传，不再回头，只是买单程的。所以他们就一路啊，这两位这个18跟19岁的女孩子就来到这个小村传道啊，可是不被接纳，村长就劝他们离开啊，说哎呀，再过七天就是新年了啊，回家吧孩子啊，这里已经有很多神了，不需要多一个了啊。可是他们不愿意就这样就此离去了，所以两个人就在村口就跪下来祷告啊，跪下来祷告。那时候啊，隆冬飘雪啊，下雪。那村长呢，晚上就打完麻将回家啊。那见他们两个人仍然跪在那边祷告，就很受感动啊。想到说，他们的神居然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可以改变人的心啊。所以他们就邀请他们留下来啊， 第二天呢，他就召聚村民呢，听他们讲福音。结果呢，福音的光就照亮这个连地图上也找不到的一个地方啊。后来在这三年之内，这个两位姊妹啊，在那个地方建立了500家教会。所以他们向着神有信心，圣灵差派他们，他们就相信，他们一路走一路走，神就让这个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啊。好，后来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也曾经讲到这件事情，但是他就做法不一样了啊。那时候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了，那时候他就对他们说啊，对门徒说啊，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啊，他现在回过头来去讲当时他们出去实习的时候有没有缺少什么啊？他们说没有，哎，真的是没有，虽然是没有带什么东西出去啊，一无所缺啊。耶稣说啊，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要卖衣服买刀。哎，怎么搞的？那时候不是说不用带吗？怎么现在又要带了啊？这是不同的情况啊，不同的情况。那什么时候要这样子，什么时候要那样子呢？你要听神怎么说啊。主耶稣那时候叫他们说不用带，那时候就不用带。主耶稣这时候叫他们要带，他们就要带啊。所以不同的情况。所以要紧的时候，我们不是跟随一个啊，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做法，我们还是要听神的声音啊。所以保罗这个使徒，他后来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一个基督徒啊，是不是永远都是哇，这个平安顺利啊？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挫折，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哇一无所缺很丰富啊，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拮据啊，但是保罗说他都不受这些事情影响。丰富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啊，缺乏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处缺乏，他说谁是谁在他都得了秘诀啊。好，那之前主耶稣派他们出去传道，他们好像一无所有，对不对啊？但他们也没有所缺啊。那现在呢啊，环境又改变了啊，他可能会门徒会遭到逼迫了。主耶稣叫他们说：“你们现在要预备好自己要吃的东西啊，出去传道啊，不要跟人家求东西了啊。”所以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做法。所以最要紧的一个，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守一个规条啊，基督徒可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是。我们乃是跟神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常常说啊，主啊。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啊？然后主耶稣告诉你啊，好，主啊，那件事情怎么办啊？主耶稣给你一个平安啊，你就知道说该怎么做啊。所以我们就是跟随着这位活的神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喜乐的一种人生啊，你就天天看见，不是一个死的规条，是一个活的关系啊。